真言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这样，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罪是败坏身体的重担，一个无愧的良心可以增加生命的年数与平安。一个人身体的健康与他内心的平安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没有平安的长寿只是一种咒诅。长久的日子不只是长寿，更是指长久地活在应许之地。箴言中的智慧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、开拓智力、解决问题，而是为了得着生命。因为智慧可以帮助人做出明智的选择，遵行神的诫命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，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，活在神的祝福和亲密相交之中。慈爱可译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特指忠诚守约的爱。慈爱、诚实都是指诚实守约。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比喻牢记在心，随时提醒。正如摩西所吩咐的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这句话与第六章末尾的记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，前后对称，首尾呼应，把三至六章组成一个整体。三至四章是教导尚未成家的儿子，五至六章是教导已经成家的儿子。有聪明原文是有美好的见识。慈爱诚实是神的性情，因此神的百姓为人处事的首要品德就是慈爱诚实，对神对人都诚实守约，才能在神和人面前被接纳。三至四章是父亲教导尚未成家的儿子，整体结构交错对称，前后呼应，中心是智慧的价值。 A. 当把智慧刻在心板上。 B. 仰赖神使人得医治滋润。 C. 人要尊荣神。 D. 顺服神的管教。 E. 智慧的价值。第一，体贴神的好恶。 C1 智慧尊荣人。 B1 走正道使人延年益寿。 A1 当把智慧存记在心中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专心仰赖耶和华并不是一句空洞的陈腔滥调，而是具体的遵行神在圣经中的启示，履行自己的义务，把结果交给神主权的护理。即便是恶人亨通、一人受苦的时候，都要完全信靠神，这才是专心。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原文是依靠自己的理解。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是说放弃人的理性和选择能力，而是说不要把信心放在自己身上，不要按照自己的理解，而要按照神的旨意做选择。因为人并不是终极真理，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今天世人倚靠自己的聪明，结果是把人的观点当作真理，又把真理当作人的一种观点。他们总是说真理介于两者之间，却不知真理很可能在两者之外。他们把聪明人的假设当作证据或逻辑的替代品，而聪明人则自信，如果我们这些聪明人都相信某事，那一定是真的。他必指引你的路，原文是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。我们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不耍小聪明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而是认定神的旨意，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神必为我们铺平路途。人若一面仰赖耶和华，一面坚持自己的意思，坚持自认为美的道路，就不是专心仰赖。许多人起先凡事都认定神，倚靠神，但日子久了，就渐渐对自己的肉体失去了警醒，渐渐对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有越来越多的满意和自负，结果就从倚靠从上头来的智慧变为自以为有智慧。所罗门为了巩固国位，自以为有智慧地运用政治联姻，娶了1000妃嫔，结果却随从他们拜偶像，背逆神，国位到下一代就被神夺回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指一个人身体的健康与他内心的平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对神诚实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奉献是一个人属灵光景的真实流露，表明人的内心真正敬畏神，承认自己只是神所赐财物的管家，愿意按神的旨意来使用。奉献不是交易，而是尊荣耶和华，承认神配得这样的尊荣。神不会用财富来交换人的奉献，但人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神也乐意让他管理更多的恩典。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真智慧就是愿意白白舍去白白得来的东西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神不但赐福人，也管教人。真智慧需要付出代价，经过神的训练才能得着。人若轻看厌烦神的管教和责备，不但不能得着真智慧，反而会内心更刚硬，更加远离神。神的管教和责备都是出于爱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这位父亲反复提醒儿子要听，就是要我们聆听天父的训诲。真智慧就是甘心乐意地接受管教，就能在爱的管教中成长。希伯来书12章5至11节引用了11至12节。得智慧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精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 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人若倚靠神，尊荣神，顺服神，就能得着真智慧，这是最有福的财富。十三至十八节是一首赞美智慧价值的诗，以有福开始，有福结束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精金，可译为因为智慧的获利胜过银子，所得的盈余强如金子。当钱财妨碍一个人去寻求智慧时，就会成为他的网罗。财富越多，人越愚妄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。原文是，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财富和尊荣。右手代表尊贵，长寿比富贵更重要。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神也赐给他富足、尊荣和长寿。但是，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并不是说有智慧就有富贵和长寿，而是说智慧比富贵和长寿更加宝贵，是这两者的来源。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，因为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而不是世界转瞬即逝的娱乐，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和持久的满足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原文是，他给持守他的人做生命树，谨守他的必定蒙福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选择了悖逆神，偷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想如神能知道善恶，结果不但没能得到智慧，反而与生命树隔绝。现在神给人第二次选择的机会，让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，准确地活在神面前，重新连上生命的源泉。这智慧是赐人永生的真智慧，持定它的可以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将来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。十三至二十六节的主题是智慧的价值，形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。 A. 智慧对于人的价值， B. 智慧对于神的价值。A1， 智慧对于人的价值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使深渊裂开可能指大洪水。十九至二十节是智慧对于神的价值。智慧是神创造、审判、护理的工具，神是智慧的主。因着运用智慧，宇宙万物才井然有序，得以维持。因此，神的百姓为人处事，一定要谨守真智慧。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真智慧又被译为真知识，原文的意思是良好的、有效的智慧。真智慧是人内在生命的源头，所以必作你的生命，能使人活出荣耀，就像景象的美事。 主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凡敬畏神的人都会源源不断地得到生命的供应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不致碰脚，只不会碰到石头而跌倒。比喻人若与神同行，就能坦然行路。21-26节是智慧对于人的价值。人若谨守真智慧，就能得着安息，里面必不惧怕。因为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神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那应得的人指确实需要帮助的人。真智慧就是若有行善的力量，就不可推辞，因为神的恩典越用越多。真智慧就是若能帮助人，就要立刻帮助，因为拖延就不是爱人如己，必然会得罪神。有些人惯于搪塞前来求助的人，有些人故意让人往返多次，动机只是为了炫耀自己，显示自己支配别人的能力，只能说明他们没有智慧，帮了也白帮。真智慧就是不可伤害别人，也不可嫉妒恶人。因此，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原文是走偏方向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神的咒诅不是出于仇恨或恶意，而是悖逆神的自然结果。恶人既自以为是，心里刚硬，恶人的家庭必然是矛盾重重，而且拒绝神帮助他们的家庭重建幸福。但人只要把心门打开，神的慈爱就会进入每一个义人的居所，把平安和福气带到那里。神让好讥诮的骄傲人自食其果，却给谦卑的人带来怜悯和拯救。雅各书4:6引用了34节的70世译本。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，意思是愚昧人升得越高，最后也摔得越惨。27-35节列出了神所喜悦的事，也列出了神所憎恶的事，列出了对待邻舍应有的态度，也列出了对待恶人当有的立场。真智慧就是体贴神的好恶，选择神所喜悦的，远离神所憎恶的，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真智慧让我们明白神的工作法则，因此甘心及时行善，不伤害别人，不嫉妒恶人，凡事正直、公义、谦卑，单单讨主喜悦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。